起眼，却舒服又安全。
无极限，带你一飞冲天。
欢迎乘坐
无限飞行号，
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经过了高考呢，哎，虽然我知道呢，我们的听众当中呢，现在要面临高考的，可能真的没有啊，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群大部分呢，都已经是经历过高考或者是没有经历高考的。但无论如何呢，我们都关心高考生。那么终于呢，过了考试期了，来到了真正的暑假了。那么在6月15号星期天的傍晚，希望您呢就是安安心心的跟我们共度这一小时无限飞行号。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文慧老师，真的我们在座呢可能都已经过了高考的岁数了，但是呢在这个节日里头呢，还是有一个我们可以庆祝的，就是父亲节嘛。
对，今天是父亲节啊。那我们早上的直播节目呢已经呢说了好多次了，就是在父亲节的时候呢，不仅是跟爸爸说声呢父亲节快乐，也不要忘记了我们在天上的父亲。那我们也探讨过，有些人的父亲呢可能是带给他的是伤害，带给他的是痛苦，
是，
那也没有关系，因为你知道你还有一位父亲，就是天上的父亲。趁着这个父亲节还没过，那就赶快呢
表达一下心意嘛。
对对对，你也可以呢跟父亲共同去做一些事情啊，或者就是跟他一起来听这一小时的节目吧。我们这一小时的节目呢有诗篇导读，那还有呢离异师问诊。今天应该是科普吗？
今天是科普。我们呢上一期呢上一集就是说到了腹泻啊，初步的了解一下。那这个礼拜呢我们会看看呢怎么样来治这个腹泻，有什么样的方法呢，我们离异师会很详细的说明的。
好，那最后呢就是健康码起来。我们说一说呢这个夏天真的是过暑假了啊，那么出汗多，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就防中暑一个非常重要的秘方就是多喝水，但是喝水也是有学问的啊，所以请大家好好的听。那么刚才呢心田就特别的提到，我们都过了高考的岁数。其实我知道我们很多人不仅是过了高考的岁数，而且可能很多人也没有经历过高考啊，因为身体的缘故。但我们知道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政府呢一直都是呢希望能够帮助每个人有机会呢就是去争取生命中的一些突破，一些的发展，
那让他们都经历到这样的时刻。
对对对，那因此呢我知道呢在内地呢很多学校呢都特别的为残疾学生呢做了很多的设计啊，从这个实体的设备一直到课程的编排啊，甚至高考的时候呢也是有特别安排的。那么就是希望如果残疾朋友有机会读书，有机会经历高考，那么他能够顺顺利利的经历高考。那今年呢大家都知道了，这个报名高考的人有1335万，那么其中呢有1.4万多的残疾考生，包括什么呢？视力残疾啦，听力残疾啦，还有行动
不便的，
对，譬如说脑瘫啦，或者是他本身真的是有一些
需要使用轮椅的。
对，甚至我看到有一个新闻是他不能够坐轮椅，他是要半躺的，所以是抬，然后呢有特别给他一个考场的啊，都有这样的设计。那我们来看看呢对听力残疾的学生呢考生提供了什么呢，就是盲文试卷啦，大字号的试卷啦，就是含这个大字号的答题卡，因为有一些是弱视，
没错，
它不是，
就是字放大一点，它是能够看得到的。
对对对，还有这个普通的试卷哈，那也允许呢视力残疾考生呢携带答题所需要的盲文笔、盲文手写板，还有盲文的作图工具， 橡胶垫啊，还有无储存功能的盲文打字机，还有这个电子注视器，盲杖、台灯，还有光学放大镜，就是所有就是
辅助的器材还有设备呢，都是允许带到考场里头
的。对
的，
对的。还有什么呢？
还有呢，就是为听力残疾的考生呢，免除了这个外语听力的考试，还允许呢听力残疾的考生呢携带助听器、人工耳蜗等等的助听辅助的设备。
对，这个是对于听力有问题的考生。再来就是行动不便，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例如脑瘫啊，或者是他这个行动不便需要坐轮椅，还甚至可能是需要大家抱着他进考场的，那么就方便他可以使用轮椅、助行器。然后呢，甚至有一些残疾考生，他真的是需要呢带他自己特殊设备的桌椅来参加考试，那么就会为他聘一个特殊的考场，或者是在一般的考场还特别有一个大的空间啊。
是的，而且在实际上呢，比方说在这个作答上呢，也有一些的改变哦。在使用盲文试卷的视力残疾的考生的考试时间呢，是比基础上要延长50%的。
对，那非常好，因为大家都知道用盲文跟我们一般写字呢是花多一点功夫的。
是的。
那还有脑瘫或者是其他疾病引起的上肢无法正常书写，或者是没有上肢的考生，你要知道他们要做题就真的很困难啊，那他们的时间呢也会呢延长30%。那这就是呢咱们政府呢为这些有残疾的考生呢所做的一些措施，我觉得很棒。当然我们也希望呢这些的考生呢他们能够呢顺顺利利的考上他们梦寐已久啊心中想望的大学。但我们要知道呢，考试真的只是一关，人生还很长，
只是开始而已。
对，我觉得他们已经开始好久了，因为他们能够
不容易啊。
对，他们要进入高考就代表他们之前真的是过五关斩六将，才能够一路走到高考。那只是想告诉所有的人啊，高考是一个大考没错，但是人生还有无数次的考试，所以呢一步一步来没关系。这一步呢走好了感谢神，走不好我们也感谢神，因为我们继续往前走还是能够把路走下去的。
用心灵细细研读诗篇，将诗句化作祈祷和颂赞，每天如香献上于主。诗篇导读。
诗篇97篇6-9节。
诸天表明他的公义，万民看见他的荣耀。愿所有侍奉雕刻偶像、靠虚无神明自夸的都蒙羞愧。万神啊，你们都当拜他。耶和华啊，因你的判断，西安听见就欢喜，犹大的城镇也都快乐。因为你耶和华至高，超乎全地，受尊崇远超万神之上。
万神跪拜。世人常用条条大路通罗马来形容各种宗教，认为所有的宗教都是殊途同归，皆是导人向善。但是时间却是最好的试金石，当庙中偶像褪去色彩，渐渐残破，甚至连庙宇都在岁月中倒塌，孰真孰假就不言自明了。诗人呼吁万神当跪拜耶和华神，这并不是说诗人认为在耶和华独一真神之外还有许多神明的存在，恰恰相反，这正是宣告了一切神明的虚假，因为一切的偶像都是出自人的手，人用自己的智慧和技巧雕刻出偶像之后又去跪拜他。如同唐牧师所言，真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人按照自己的形象造假神， 所以人像真神，而假神却像人。人不单单制造了假神的躯体，也赋予了假神名字，甚至以故事编撰其生平和能力。但是就如同一个溺水之人无法自救一样，人手所造出来的偶像更加无法救人。人若将自己的信仰交托在这些假神的手中，并以此自夸的时候，不仅仅显出人的愚昧，更是将自己交于虚无。真神却非如此，若我们省察自己，就不得不立刻思想到神，因我们的生活动作都在乎他。我们具有的才智绝非出自于自己，甚至连我们的存在都在乎神。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将我们从过去虚无的信仰中拯救出来，使我们不至于在虚假的自欺中灭亡。我们过去心思暧昧，眼目昏花，我们受着世界文化的欺骗与你为敌，却将许多虚假的假神存在在我们心里。我们曾经在许多偶像的庙中低头下拜，将钱币扔进许愿池中，又将红绳挂在许愿树上，借此希冀神明赐予好的运气。我们也曾将偶像之物挂在颈上，系在手腕上，藏于怀中，并祈求神明可以因此保佑我们。主啊，这一切都深深地得罪了你，因为我们虽然知道神的存在，却没有细细考究哪一位才是真神，却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以至于我们和我们所拜的假神都一同变为无用。父神啊，是你叫我们从过犯罪恶中活了过来，又在基督里让我们得着属天的荣耀，因此我们愿意将我们的生命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恳求你带领我们，扶持我们，让我们全然为你而活。如此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诗篇导读是由良友电台制作，本集撰稿韩冰，播音清新。
坐在宝座上，圣洁羔羊，我们夫妇敬拜你。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圣灵所结的果子，我好像都有，又好像都干瘪瘦小，不够硕大甘美。听众朋友，您呢？我是这一刻清新节目的主持人张清新。2025年，清新愿意和您一起努力，多结果子。
苦读中医专业，坐堂行医数载，
延续前辈教宗，解答病者疑虑。
飞行号医馆，黎医师在线。
首先还是要欢迎我们可爱的还有可敬的黎医师，欢迎您。
大家好。
我觉得这个黎医师呢，为什么说可爱呢？因为每一次他给我们解答问题呢，他都是很仔细的。虽然您听得出来呢，黎医师他这个普通话不是说特别的流畅，但是呢他也很尽力的为我们解答，而且还是很详细有耐心的，所以非常的可爱。谢谢李医师，谢谢你呢。
不用谢，不用谢。
好啦，那今天呢要进入重点的是，我们会重点谈一谈慢性的腹泻。如果您是错过了上一集这个李医师讲的腹泻啦，然后还有急性的腹泻的这个原因，还有这个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判断，简单的治疗的话呢，您要回听我们上一集的科普啦。那么这一集呢，我们会集中谈慢性的腹泻。刚刚还没有开始录正式录音之前呢，李医师已经告诉我说啊，这个慢性的腹泻呢要谈好多哦，所以今天我们的耳朵要竖起来了。
对对对，其实这个慢性腹泻呢，有些人听起来，哎，腹泻也有慢性的吗？不是说我拉肚子拉完就好了嘛？有些人是从来都没有这样的经验的。大概来讲呢，在城市里面呢，大概4%到8%，就是100个人里面大概有4到8个人呢，就患有这个慢性腹泻的问题。那这么说来呢？其实也不少的，就是可能10多个人或者20个里面就有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了。
哇，是很普遍的问题。
对对对，是什么问题？就是长期呢大便呢都1天3次以上，或者长期呢大便都不成形。就是有时候吃错一点点呢， 就会拉稀，就会肚子疼，要拉稀便，这样就这样反反复复的，可能好几天要拉几天这样。这个情况如果时间长于四个星期，就是这个问题其实已经困扰超过一个月了，我们就可以 教他为慢性的腹泻，其实呢很多人就以年来记，就是说哎这个问题我容易拉肚子的情况已经好多年了，我都会这么说的。所以一般来讲这些慢性还是挺慢的，也很多人呢也知道，哎那就是说的就是我了，因为我肯定是这样的情况，这个还是挺容易就诊断的，哎慢性腹泻肯定没错了，这样。
这个慢性腹泻呢，特别呢男性是比较多的。嗯，男性会比较多啊。嗯，有没有特别的原因呢？
这个还没有说很特别的一个原因，但是很典型的就是便秘的问题呢，是女性比较多，但腹泻的问题呢 就是男性比较多，我这个也可能我要去查一查有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解析，但是观察临床的观察或者是一些发病率的一些研究来讲呢，这个是还是挺肯定的。还有呢，就是40岁以上，就是年纪大了，这个腹泻的
情况还更普遍一些。
有可能这个胃肠消化的系统呢，如果您没有调理的话呢，可能它就有一点开始退化了，可以这么说吗？对，其实呢最主要这个拉稀的都是因为我们的胃肠功能呢慢慢的就是变弱了。我们的胃肠呢是怎么呢，是我们把吸进来的东西我们把它消化 就好像堵烂了，然后把里面的营养啊吸收在我们的肠子里面，吸收的有营养还有水分。但是如果吸收的这个功能不好的话，就是说这个营养吸收不好，这个水分也吸收不好，就一直那个很多的水分就留在这个大便里面一起排出去。就会出现，就是我们说的拉稀了，那个大便不成形了，好像水一样或者没有水，但是稀稀的这样，就是里面好的东西都溢出来了，这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我们消化功能消化不好了，或者是那个动得太快，有些人就这么说，他是动得太快，不停的推呀推，把东西都推出去了， 根本没有时间，来不及把那些好的东西吸收。是，所以这个机器它就是出现了异常的状况，所以没有办法呢顺畅的去运作了。那么这个出问题的话呢，我记得上一节急性的腹泻呢，它是有不同的一个就是中医嘛外感六淫，我记得哈，就是如果是慢性的腹泻的话，是否呢也是可以按照这个外感六淫这方面来判别的吗？一般来讲呢，慢性腹泻跟外感六淫的关系还比较少哦。外感六淫呢引起就是我们外在环境， 这风啊寒啊暑湿燥火这些六淫对我们的影响呢一般都是比较急性的，就是好像感冒一样或者急性腹泻闹肚子一样，几天呢过去了好了就好了。但慢性腹泻呢我们一般来讲都跟内伤有关系，我们就对应刚才说的外，我们现在就说的是内，就是我们里面的问题 跟外面的环境的关系比较小。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脾胃虚弱，这种是最常见的。很多人呢就是经常他们形容是说经常消化不好，消化不良，吃的很少，很容易感觉腹胀。那大便稀稀的就没有说很少会拉水，但是老是不成形的，慢就一天可能两次啊或者三次，反正是吃完东西很容易上厕所，但是出来的都不是成形的。 那还有就刚才我说的消化不良的一些反应，这种呢就是比较相对比较简单的脾胃虚弱这一类的。嗯，那可以怎么样去治疗呢？我们的治疗的方向呢应该是要把这个脾呢养起来，然后也可以吃一些补气的东西，因为虚弱嘛。对啊，金田老师您开始明白了，就是我们中医的理论就是 脾胃虚弱我们就其实就是针对我们怎么补脾胃，把虚弱的地方补起来。比较简单的我们也非常常用的一个方子呢叫参苓白术散，参呢是人参的参，苓就是茯苓，白术了就是健脾非常好的一个白术。里面还有其他的，白术是白术
是吗？白术，对，这个白术就是这个是健脾非常好的，健脾燥湿，还有里面还有淮山啊，就其他成分，还有淮山啊、薏仁啊这一类都是健脾除湿的。这个方子呢本来是一个儿科的学家就写的方子，
这方子呢就是小孩都能吃的。诶，离师我补充一点啊，我感觉它有一点呢像这个广东人，您知道广东人喜欢煲汤啊，这有一个叫做清补凉啊，是吗？类似的那个方子吗？有点像但不一样的，对，但是具体的那些
成分还是有些很多很相似的，都是健脾促湿的，因为广东都是湿气比较重的，对，所以很多方子里面都会加上除湿的一些中药，特别这个参苓白术散就是健脾还加一些除湿，就是从这个角度去补脾胃。 这个脾胃的动力好起来了，它吸收能力好了，就我们中医说运化的能力好了，这些就没有那么容易拉稀便啊，就没有那么反反复复的腹泻这样。但是呢吃这个方子还是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慢慢去调，因为它的药性也不是很强了。
是，还是要慢慢的啊，像我们的这个炖汤啊，慢慢的把那些精华打进去的一个感觉哈，这样形容。所以啊，还是你想想看，其实慢性腹泻呢，已经是有储存到一定的这个症状都已经发生了有一个月或以上啊，我们李医师也说可能是年以
计算的这样子的话呢，那当然如果你想根治它，想让它的症状慢慢减下来的话呢，那个还是需要一点的时间去调理的。对对对，好，那但是这个呢是最常见的一类慢性腹泻，也是大部分相对比较轻的情况都是这种脾胃虚弱的一种。对对，
是。那第一类是这样，那还有第二类吧？
对对对，第二类我们就是说阳虚的一种腹泻，阳虚的意思就是刚才说是脾胃虚了，我们中医也分阴阳气血嘛，就是如果气不够再加重再比较严重就会有阳虚，阳虚的情况呢整个人呢会比较寒，就感觉发冷啊，就是很怕冷的人， 就手脚都总是冰冰的，
阳气不足，
对，非常好，您说对阳气不足了，这种呢浮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特征，有一种叫五更泻，就是天亮的时候，对，就是这个是说明时间，有些人也是天亮了他就去总得要去拉一次，这种呢我们称它为五更泻。
就是都是那个时间，每天最寒冷的时间就是
精神太阳还没有出来的时间嘛，那时间是最冷的嘛，那个时间就会拉肚子拉大便，是很，那一般是睡觉的时候，但是都会醒来要上厕所的，这种五更泻。
就是很典型的阳虚引起的腹泻了。
嗯，哎，这个就很好判断了啊。如果您是这个五更的时间，就是清晨的时间呢，老是想上厕所去拉大便的话呢，哎，那持续的时间有一个月以上的时间，那证明您可能是这个方向，要朝着这个方向呢去治疗了。
嗯，因为这个情况相对来讲就比较严重了，我就不建议就自己买药吃这种呢，我就建议还得去医院去看肠胃科，找中医师去治疗这一类的情况，就根据个人的情况去治疗。但是我就只能介绍一下，有一些很好的方子中药，比如说有一个叫四神丸，是对于这一类五更泻是效果很好的。
四神丸啊，四神丸，哦，
对，
四神的话应该是里头有四个不同的中药吗？
对对对，但也不一定是四个，它最初呢，它最简单就是四个药，就五谷子、肉豆蔻、五味子和五茱萸，这些呢都是一些补阳的中药。
是，
那后来呢，这个方子呢也有很多人去加减了，就它就是有一些演变，也不止四种药了，就有一些变化，
做一些改良。
对对，具体用的时候呢，我觉得还是要看每个人的情况去找中医去开一个方。但是我只是想说，中医对于这一类的一些比较特殊的一些腹泻呢，还是挺有经验的。
是是，所以这个呢，我们有一个概念啊，就是我们如果是这个症状有一个概念，我们朝这个方向去治疗，但是实际的情况呢，还是需要咨询一下专业的中医师。就是有一个定论，这样比较好。我们也不好说啊，哎，我可能是这个，然后也听到李医师说，哎，四神丸呐、啊，那我马上跑去这个中药店，就去买个四神丸，这样服用好像也不太妥当，对不对，李医师？
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到底你是不是这个情况呢？虽然还是挺容易分辨的，但是还是要找这个中药的专业去看一下。
好了，就找您那李医师。所以听到现在的话呢，您可以给李医师呢挂一个号，然后让李医师帮您看一下是不是这个情况呢，应该怎么样去调理呢，不妨也可以跟我们联系啦。
健康三字经，脾不足，多腹泻，肾生冷，驱外邪。无限飞行号，无限盼望，无限信心，无限爱之旅。
好，那
还有一种，还有一种腹泻呢，我觉得没有这么严重的，但是也是很普遍也很困扰的，就是有一种呢叫我们说是肝气成皮的腹泻。
肝气成皮呀、啊，哎，感觉好像是这个不太疏肝的感觉啊，听起来。
对对对对，这个我考一下你，你知不知道这个肝，我们中医说的肝跟什么最有关系？
肝呐、啊，就是跟我们的心情有关系嘛，情绪、啊。
你说的太对了，对，就是情绪了。这个这种
答对了，
对，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因为这个情况越来越普遍了。就是有一种腹泻呢，是跟我们的情绪很有关系的。有些人呢一紧张。其实学生也不少啊。
对，我就想到了，想到了这个，就是以前，真的小时候一考试之前，好多的人哦，同学呢就说啊，我要去跑厕所去了，真的。
对，拉肚子了。对对对，你说他是不是偷懒呢、啊？他又上厕所了。但是他真的肚子痛，他真的是拉稀。有些人呢，他还比较特别的，就是腹泻和便秘交替，就是 便秘几天，又闹肚子闹几天，然后又便秘几天，就是这样反反复复的这种情况。西医有一个说法说这种是肠易急综合征，就是肠道比较容易受刺激了，或者是挺一般，对，敏感的，或者对很多说，哎呀，你胃肠敏感的，但其实呢，也不少人说，其实跟情绪、跟紧张、跟这个我们的心情关系还是比较大的。很多有这样的情况的朋友了，他能说。他自己能说出来的，其实我一紧张我就拉肚子，反正公司我公司有什么事情，哎，比较赶的，我要跑上厕所了，这个很尴尬，好像人家哎又偷懒了。
是，哎，那我想呢，
跑厕所，
我想这个问题哈，如果是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其实你说吃什么中药似乎也不是说不行，只是像李医师也说了，我们治疗呢要从根本抓起，所以我们知道了为什么会这样的话呢，我们是不是要先处理自己的情绪比较重要呢？怎么样去找一个合适的方法让我们舒缓情绪呢？这样是最好的方子了，因为凡药都有三分毒嘛，不用吃药就能够得到治疗是最好的。
对，这个是当然是最好，就是能调节自己的心情，就是第一学习交托了，很多事情我们就可能想到很担心呢，很紧张，一紧张就拉肚子了，然后这些呢我们都可以尽量学习交托啊，但是中药呢也是有点帮助的，一般我们中药就是一些疏肝健脾的药，疏肝呢就是让我们的肝气比较舒畅了，没有那么紧张，会放松一些，也是有点帮助。健脾的就是刚才我说这个情况，我们叫肝气成脾嘛，就是好像肝脏它气比较郁结了，这个气不顺了，它气负我们的脾，所以呢我们好好补养我们的脾，养好我们的脾胃，就没那么容易受肝的影响了。
哎，那么听起来呢，可以从一个食补食疗的方向呢去着手，哎，因为疏肝健脾这个也是我们日常保健呢需要做的嘛。我马上就想到一味呢，就是这个山药啦，对我们的脾胃呢很好。那如果我又有个想法，就是呢马上不是高考了吗，六月的时候呢会迎来高考，那建议呢有一些的家长呢是不是在这段时间呢就可以给孩子呢熬一下这个山药粥，能够早餐呢吃一些山药粥，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达到健脾的功效，那考试就不用紧张了嘛，就是
对
相辅相成啊。
其实很多的食物当中也有很多对这个健脾都是很好的，比如说山药啊，茯苓啊，莲子啊，就是莲花的那个籽啊，都是对于这种类型的有帮助。我们中药也有一个方子叫控泻药方，它就是很简单的几味药，就是白术、白芍、陈皮、防风，这些就是一些很普遍，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容易买到的一个成药了。就是对于这一类，就是经常的腹泻便秘这一类，或者是跟就是情绪很有关系的这种腹泻呢，也是有帮助的。当然这个也是一个调养的方式，还是比较时间比较长的，但是都是这个慢慢可以慢慢调养的一个情况，
一个过程哈。李医师啊，我想呢再问清楚一点，这个痛泻药方呢，痛就是疼痛的痛啊，泻就是腹泻的泻啦，药方
对
有白术，
这是很重要的方式了。
对，有白术，还有一个
白芍
啊，然后还有一个防风，这三味的中药。
对，还有陈皮。
还有陈皮，那就四味了。
对，四个药。那陈皮呢，它本身就是化湿理气，就是舒养肝气，其实 陈皮是很好的一个又简单又好的一个中药，它是帮助肝气的舒畅。
嗯，
那个白术呢，白术也讲了，它是健脾燥湿的，就是脾胃比较虚弱，这个白术是很好帮助的。
嗯，那这个白芍呢，白芍防风、
白芍呢就是养血调肝的。
嗯嗯，四味
刚才说这个是疏肝嘛，疏肝健脾嘛，白芍是一个调肝的一个作用。
嗯，明白。那这四味的药呢，它有没有什么样的分量呢？因为您说是调养的一个方子，那我想这个也是可以日常去泡水服用的，是否可以呢？
这个怎么说呢，我还是建议这个要去找中医去开还是比较合当。当然如果说你自己煎的、大概就是刚才的几个药都是，就因为它有一个比例啦。我觉得对。当然这些我刚才说的几个药也可以自己就好像食疗的稍微放一些，就加一点都可以。但我觉得也如果就是当成治疗的话，还是去找中医看看，给你一个诊断，再给你一个处方，还是会比较适合。
明白。是因为我也想啊，可能听完节目呢，有一些听众朋友想说啊，对啊，我可能常常有这样的情况，一紧张我就马上跑厕所了。诶，那如果有一个简单的调养的方子可以告诉听众朋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自己就可以做起来了嘛。
那如果这样的，我就建议比较简单的，平常就是听众朋友，就算我不知道我有慢性腹泻这个问题，但我不知道有什么类型啊什么，我就建议简单的就多煮一些健脾的一些中药，比如说山药啊，莲子啊，或者茯苓啊，刚才说的白术啊，这一些就放在是熬汤也好，熬粥也好，或者是煮水喝都可以，就是当成一个保健品这样的喝，慢慢把这个脾胃好好的养起来。但我觉得除了要食疗以外，我觉得饮食也是很重要的。如果听众朋友有这个慢性腹泻的问题呢，我要建议第一，一定要忌生冷，就是不要吃冰的，喝冰的冷饮啊，那些冰淇淋啊，反正那些比较生冷的东西。水果呢也要很控制，可能就浅尝一点点就好了。
是因为在中医里头说呢，这个水果呢也是属于寒凉生冷的东西的。
还有就还是都是一般水果都有通便的作用，所以这个药一定要控制了，不能多吃。还有乳制品呢，有些人是完全不能吃的，就有那个糖
乳糖不耐症，
乳糖不耐症，对，
是
那一吃就比较容易拉稀，所以这个也是要控制，要忌口了。还有油腻啊，辛辣的那些也要尽量少吃了，就反正最简单的就是吃东西要吃温热的，容易消化的，尽量清淡，还有纤维就
纤维少一点。
对，不要太多，但是也不是说完全不吃菜，这个也不行，就是不要吃太多，因为菜还是比较寒凉的，相对来讲就不要过量，就控制好就行了。
或者说呢，能不能够比如说煮菜的时候呢，就切一点姜丝，那放炒的时候可以放姜丝，那水煮的话呢，也可以放姜丝，对不对？
对，水煮的话就一块姜就整块姜放在里面，
简单快速。
对，就
是
煮一下那个寒凉。当然菜有健康的地方，但是如果有腹泻的问题的话也不能吃太多。
明白。 这个简单，虽然听李医师说啊，这些的方法，好像是很简单的，我们都很常都说啦，但是实际上做呢，还有我们有没有做到，是否坚持，因为也多次谈到了这个慢性的腹泻呢，是需要长期的去注意我们的饮食，长期的进行调养呢，才会慢慢的你会看到那个功效的。
嗯，对对。
好的，那谢谢李医师呢，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应对这个慢性的腹泻。最后呢，最后特别要提到的是，慢性的腹泻我们治疗的方向呢，养或者说怎么养呢的方向应该是健脾，是吗？李医师，我们
对讲到底呢，这个病跟我们的脾胃关系最密切了，所以我们怎么说还是要补脾养脾健脾，就是让我们的脾胃好起来，就整个消化的运作运化就会好起来，
没错，
就能把这个灾变排得好。
这个很重要啊。那不管呢你有没有腹泻的这个问题，有您有的话呢就可以听我们这两集啦，如果说你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关心身边的人，分享给身边的人，让他们呢可以知道方法。如果呢你没有的话没关系嘛，还可以做一个什么，就是养起你的脾胃呀，这个多做一步的话呢，毕竟我们身体呢也是需要好好的来保护的，不管你有没有这个的症状都是需要养脾胃的。好的，谢谢李医师呢，那么辛苦的辛劳的为我们做了这个腹泻的专题，也希望呢有需要就可以多多的来重听，多多的来学习，谢谢李医师。
不用客气。
每个月第一周星期四早上9:30到11:00，李医师问诊专线1322-9966-322，请记得哦，准时挂号。
我是李医师，愿神祝福大家身心灵，一天信似一天。
谢谢我们的李医师，大家已经知道了如何呢治疗你有腹泻的问题，拉肚子的问题啊。那真的要谢谢我们的李医师，特别是夏天很容易呢拉肚子，吃坏了肚子啊。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听了之后你想要跟进，请您呢就可以透过电邮短信来告诉李医师，但是呢请注意哦，你一定要写无线哦，短信，
不然的话就分到了其他的节目。
对了，
那分到了线上今天怎么办呢？
对不起，我不会帮你转到给这个无线飞行号啊。那开玩笑的，当然尽量帮助您呢可以转达给无线飞行号，可是呢你就会增加我们的工作量，对不对？那你就知道呢我们其实就有一点忙碌，那么增加工作量也不是大事，但是你多走一步我们多走一步，那大家就合作愉快嘛。
没错，而且呢说起工作量增加，我们也为李医师的工作量增加。
对对对，是。
但是呢在这个六月的问诊呢已经过去了，所以呢我们要期待的是七月李医师呢会来到我们当中呢继续的有问诊的时间，也会有科普的时间。在这个七月的科普呢，我们已经把题目 已经弄好了，就是夏天出汗的问题，因为正值夏天嘛，我们呢也想要咨询李医师呢关于这方面的有没有我们需要注意的，或者说哎哪一个部位出汗呢也代表我们身体呢不同的状况，所以如果你有这方面的疑问的话，请您呢可以先问了，然后呢等这个李医师在线的时候，我就可以把您的疑问呢直接的提上去。
嗯，好，记住啊，是7月3号、那天早上星期四9点半到11点。所以刚才欣婷已经谈到了这个科普，就是关于夏天出汗有这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先问。那另外呢，如果你想呢亲自跟李医师好好的说一说你的状况，也可以呢在7月3号那天呢打热线，又或者是之前的预约挂号。
婆婆加妈妈，
叮咛
加嘱咐，
一点科普，
一些补充，
无限飞行号和你一起
健康马起来。
刚才呢欣甜就说了，这个七月李医师科普应该是跟出汗有关系，对吧？那我就呢听过啊医生说呢，当你觉得口渴的时候，你的身体已经很缺水了。当你觉得很热但是没有冒汗，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你身体缺水了。所以呢你要喝水。那当然呢你很热没有冒汗啊，除了你身体缺水还有其他的原因。
有可能是汗腺阻塞。
对，都有可能，但是其中一个讯号就是可能你缺水啦。所以呢就要补水，但是呢哎喝水原来是一门学问啊。这个喝水呢啊怎么喝呢？好，我们要告诉大家，请你慢慢的喝，越是口渴喝水就越要慢啊，否则呢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不同程度的伤害，例如呢会影响我们的血压还有我们的心跳，因为喝水太猛呢造成我们人体电解质的混乱，引发呢例如头疼啦，水肿哦，还有血压会升高哦，然后呢我们的心率会减慢，
影响到血压心率的问题了。如果你喝水呢喝得很快的话呢，还会让血管呢收缩。如果喝的是冷饮啊，过量的冷饮呢进入肠胃以后会突然之间刺激了你的胃，然后呢使到血管收缩，血压升高，加重病情，还可能呢诱发心血管的意外呢。
对，当然呢当你喝水快的时候呢，你的心还有你的肾啊也会负担过重的。因为水分呢快速进入人体呢，就会被我们的胃肠道呢大量的吸收，会使我们的血液呢变稀，然后血容量就增加了，加重我们的心脏啦肾脏这些器官的负担，那么心肌耗氧也相应增加。那么心脏病人呢喝水太猛还会使这个心脏负荷过大，出现什么呢？呼吸困难啦，心悸这些的症状，甚至会危害生命。而对于本身有心血管疾病的患者，那或者是有高血压啦高血糖啦高血脂这些基础疾病的人呢，特别容易呢在猛喝水之后呢诱发心衰的急性发作。
哇，那真的要特别的注意了。刚刚我们提到呢我们的喝水啊，大量的饮水呢会刺激到我们的肠胃嘛，然后呢还使这个胃液稀释，导致呢脾胃运作功能会失常，出现胀腹还有这个胃痛等等的症状。
对，当你喝水很快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注意到你的鼻腔压力也变大了？
五孔是相通的，
因为鼻子跟口腔相通，喝水太急就会增加你鼻腔的压力，容易呢被呛着了，甚至呢会导致鼻塞。
哇，
其实呢暴饮不解渴，反而会反射性的加大出汗量，增加了钠钾这些电解质的损失，让人呢产生呢越喝越渴的感觉。所以呢我们来谈谈喝太多喝太少会出现什么问题呢？
会伤身体。
对，
有些人呢不爱喝水啊，一天呢就喝那么几口润润你的嘴巴，哎，恐怕呢这些人呢身体就缺水了，一有机会呢他就大量的喝，其实喝太多太少呢都是不好的。
对，因为血液中需要保持稳定的离子浓度嘛，那正常喝水之后呢会短暂的冲淡这个浓度，但是通过排尿啊排汗这些方式很快就可以达到稳定的状态。那么饮水过快，刚才提到了 或者是过量，都会阻碍肾脏排水的能力，水排不出来，那么就会导致血液中钠离子浓度呢持续的变低，导致低钠。而短时间呢大量喝水是很危险的哦，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听过了啊。
嗯，
急性的水中毒呢，人体的体液量增加，会引起什么脑细胞的水肿，导致头疼，还有渴睡，严重会引起昏迷，甚至死亡。所以水中毒是很严重的。
是，
那喝太少又会怎么样呢？
喝太少呢，也会对身体的影响啊，这个影响呢是全方位的，可能呢导致大便会干燥啦，久而久之就形成便秘了。所以有便秘的人，你要注意是不是水喝太少了。
对，
还有呢，会导致尿量的减少，身体内的废物呢不能随着尿液呢及时的排出来，容易呢形成结石。还有哦，这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患者呢，他们如果饮水不足的话呢，血液的粘稠度会升高，血液的循环就变慢，容易引发心肌梗死、脑血栓等等。哇，好像不有点恐吓、
不是恐吓，是提醒大家注意。那我们再来说说吧，就要怎么喝呢、才能够真正的喝到水的好处。首先呢，口渴的时候慢点喝，我们不再多说了，因为前面已经说过坏处多多，所以慢点喝，记住慢点喝就行了。然后呢，每天都要喝够量啊，大概是1500到1700毫升。特别夏季出汗多，我们可以根据我们身体活动的情况以及我们排的汗量
多喝一些。
对了，再来一个就是呢，
水温不冷也不热。
嗯，
那平时呢最好不要喝5摄氏度以下的饮品啦、
就5度啦，摄氏5度以下的饮品。
对的，最适合的温度就是10到30度。
嗯，温水啊，记住是温水。然后再来一个就是水里可以加一点味道啊、例如呢，譬如说柠檬啦、蜂蜜啦、薄荷啦、菊花啦，
消暑的。
对，但请记住不要加糖。再来一个就是呢，有几个时刻你要补水，例如起床之后啦，睡觉之前啦，洗完澡之后啦，还有当你呢尿尿的时候，发现尿液是黄色的时候，就赶快喝水啦。
还有呢，身体需要缓冲的时候，比方说你运动完呢、然后在户外呢劳累了一番的时候呢、也要记得要喝水补充。
对，那特殊人群呢是有一些讲究的，我们刚才提到了、例如你本身有高血压问题，有冠心病，有肝硬化，有肾病，这些你更要呢好好的注意什么时候喝水，怎么喝水，喝多少水的问题。
总有一个地方让你安歇，总有一个人听你倾诉，无限飞行号，我们一直都在。
我们要谢谢大家呢，陪我们度过即将一个小时的时间啊。那么趁着呢，今天父亲节还没过，再次的提醒、你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的吗？
哎，还有呢，要跟我们收听节目的父亲们、爸爸们说声父亲节快乐。
对的，对的，谢谢您的收听，无限飞行号
与你同飞行。
我是文慧，
我是心田，拜拜。